各位同学，阿弥陀佛。我们今天呢，进入第十六会哈。十六会呢，在《大般若经》六百卷里头，那么它是在593卷啊，也就是这个最后的一会了。你看呢、啊，后面呢，《大般若经》后面这个六会哈、啊，那么它的地点呢，那么通通都是在王舍城，都是在人间啊。那么在人间呢，都是一种小品的方式谈大道理啊，也就是说，都是在这个极孤独园呐、啊，或者是在竹林精舍啦 啊。然后呢，这个佛呢，那么这个就在精舍里头，那么这个弟子呢就跟他谈话，然后就在谈话里头谈这六波罗蜜。那么我们从整个的一个结构来看的话，你会觉得师徒之间是非常的祥和，也谈话呢也非常的绵密贴切，他很自然。我有时候这么想啊，如果老师跟小孩子谈话，跟学生谈话是这样子的，如果大学教授跟老师跟大学生也是这样子的，中学也这样，小学也这样，如果家庭里头父母亲跟孩子也是这样，那该多好啊！早上起来啊，这个佛呢一大早起来，哎，看到佛弟子已经来了，就好像老师呢在教室，到了教室呢看到有的学生已经比他先找到了，哎呀，你今天最早来呢，然后就这样子谈啊，谈的东西是人生里头这么重要的道理。这世界是这样子的一种师徒的互动，光凭这一点就够了。你看早上起来小孩子眼睛一张亮，那父母亲或者是阿公阿嬷看到他，哦，你醒来了，哦，你今天早上是比较早一点起来哦，或者你今天好像晚一点起来哦，然后说昨天晚上哈、哦，我上网上了晚一点点的、啊，那这个长辈呢，也许回答了就是说，上网并不是不可以，时间控制不了才是大问题，也许。这个对话里头可能对一个人变成很重要。当然佛陀那个时候没有上网，不会谈这个问题。可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分这一分第十六会，它也是在王舍城的这个竹林园中，也就是一般有时候我们称它叫竹林精舍，或者我们称它竹林园中。那么顾名思义，竹林园一定是附近他这边种了比较多的竹子的地方，竹林园。那么竹子在这个我们的文化里头，竹子是觉得很高洁，而且不止高洁，它是讲守节的，而且禅在佛法里头，特别是在禅宗里头是非常欣赏竹子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师父呢，那么这个有一天有一个弟子就问他，他师父，你能不能告诉我什么样子叫做没有情染？什么叫做没有情染？什么叫平直心？因为六祖不是讲平直心吗？这个师父呢很好玩，他说，来，我带着你去，你一看就懂。然后师父走在前面，弟子走在后面，走到一半，他又问师父。到底要到哪里、啊、他说等一下你就知道，他是走到竹林里头去，他说你看到没有，他说看到什么，他这片竹林就是给你的答案，他说什么答案，师父，我问的凭直心，你带我到竹子林来干什么，他说每一根竹子都不会盘根就结，他直通通的都往苍穹去发展，彼此之间不会互相盘根纠结在一起，每一根竹子就像我们的 每一个人的心智，每一个人的想法，每或者是一个人里头各个不同的这个心的活动，清清楚楚的去面对，而不是跟别的纠缠在一起。这个师父，这个弟子就站在他坐在那里看了，他说看着那个竹子就够了。你去想想看，我有时候我到那个溪头的那个竹子，或者是到竹山啊，有一些竹林子里头去，我好喜欢竹子，那里的竹子这样子直通通的，直通通的，你光是坐在那个地方就已经为你说法了。就是你要想清楚，这个在这个中国人讲竹子里头讲竹子的节，守这个节啊，这是中国的文化里头讲这个竹子。所以竹林里面啊，这个在竹林里面里头，那么师徒两个人，这一次呢是大勇猛菩萨啊，大勇猛菩萨呢在这一会里头，他啊，你可以知道就是说啊，这个师徒呢可能是很自然的，他就问到说，我很想让我真的能够去对一切有情啊，去教导他们不至于产生很多情染，你懂吗？我们讲这么久了，我们还是要重复，因为你每天都在情染，我也免不了。什么叫情染呢？就是人总是有一种情绪的情感的，然后染植了我们对一些事情的想法、看法和做法。比如说我看他有一个东西，我说这东西你，我觉得就给你用好了。可是情染的人的时候就不是这样子了。我们送给人家用，我们心里面还期待着人家要说一声谢谢。如果他忘了，太高兴了，忘了说谢谢啊，你心里面还觉得很不舒服。这件事情叫情，这种叫情染。你的人生里头，麻烦都是从这个地方来。你回到家里，你家里的人，你的配偶没有对你哈、哦、表示那一份温柔，表示一份体贴，你就马上就觉得他是没有什么错了，不是结果就是冷冰冰的了，就变成这个样子了。也不是，也是只有一天冷冰冰的。他说他总是如此，然后这两个人麻烦就越来越多。你们去看，情感哈、啊，在我们的人生里头，总是像那个竹子哈、啊，那个竹子呢，本来直通通的，那竹子会长出好像榕树的叶子跟胡须哈、啊，去把旁边通通缠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看那个竹子是不是有一点变掉了？它就是这个样子。那情感，但是竹子，你竹节节的、直直的，它没有这个问题。那个笋子一长，从小它就往上长，就这样子。等到那个竹子，它在旁边长了很多莫名其妙的东西出来，那个竹子就已经开始不正常了，就快要死掉了才会这样子。要开花了，突然间叫谈话叫跌啊踢笑，你听得懂吗？你们在乡下的人才懂哈。哦第二个买踢笑就对了啊，这部的踢笑我跟他错掉，那不错掉，这部的为了把脱的掉哈，我第二个踢笑，第二个开花嘛踢笑，第二个哈叶子掉下来就长出细细的叶子哈，就啪就啪那哈，那个也叫踢笑，他纠缠不清了，他已经不是往上走了，这第二个踢笑啊，这是乡下人的话。不是学术名词啊、哦，你了解就是这个样子。那么我们讲了说，他这个大勇猛菩萨啊，他就问说：“哦，我如果我想要去利益有情，让有情众生啊不会情染，帮助大家不会情染，让每一个人可以生活的欢喜一点啊，那么。”比较用平直心去生活，它就是这个样子，让大家可以无上安乐，而且呢，那么也可以感觉到是无染的安乐。所以你知道，真正的喜， 我们会变得烦恼，变得无云，变得内心里头很多的困顿，然后我们在人间走不开，一直在生死法里头走不开，就是情染，就是这个执着跟情染都是从这里来的啊。本来很简单，你看哈，你走路不小心跌倒了，爬起来拍拍屁股就算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那个人睡着了，把一只脚伸出去把你绊倒了，你一定会很生气，甚至你会给他一巴掌，还踢他的脚。为什么？情染。我这样讲你应该就很容易了解，我们就是通通很容易在这个地方起这个大麻烦了啊。那么你看啊，你如果想清楚哪一个地方不是好住的地方呢，郭沙兰公公破处啊嘛真好大，下处嘛真好大，啊是安那讲说破处啊嘛好大，那小小的破房子住起来也很好住，那就像颜回一样啊，在陋巷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，人家是这个样子。但是大下处嘛真好大，这样你如果有宽的大宅也很好住。问题在哪里？问题是我的心是如何？我如果有情染的时候，我就想着说啊，换了换了，大家都破处啊，我的肝癌。问题就住在这里，痛苦是在这里呀、啊。后来想着说哇，我就是大牙珠，他大哈，我作痒哎，后来公回龙就鼻腔出来，是不是？讲话就从鼻孔出来。有时候你看了那种人，还沙干两泥，就是头上都一讲子，在走路都变成这样的，会去刮人啊。这个东西都叫情染。都叫情染，可是佛却告诉我们，尤其华严经里头就告诉我们，他说你如果没有情染，你把这些都放下，你住天下之广居。所以十住品啊，华严经里头的十住品的那个住啊，是真的住房子的住啊，不是无所住而生其心的住啊。那个十住品啊，是什么？是你的心宅啊，是我们的心所要住的那个宅，那是豪宅啊。那个豪宅呢，那个实住的豪宅是什么？是你没有染执的，而且建立真正正信的那个心宅。所以那个宅呢，是在妙高山的上头啊。妙高山的上头啊，到了忉利天，妙高山的长相跟人间的长相不一样。人间的山呢，是山头只有很尖的只有一个，谁爬到最高阶都坐在那个地方，其他人都在他的下面。但妙高山跟人间的山刚好相反，是底下一点点而已。它越往上呢，它越宽广越大，越往上越宽广越大。到了山顶的时候，是平坦无比，宽阔无比啊！它是他的心住的地方，心宅住的地方。它是因为没有情染，所以它才宽广。才会宽广，就是因为宽广才有无染的欢喜，就是宽广才会啊、哦，这个生活的空间才会大，因为我什么事情看不开，我才有很多的拘泥。你去看呢、啊？我觉得哈、啊，人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回到这个问题来，就是情染绑住的，什么事情都会被这个情染困得很紧。有时候人都要往生了，都要走了，有时候眼睛都闭不下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些事情还没有交代啊。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引法族的一些这个人生生活里头，我们都会告诉引法族的这个人呢，说你一进入引法组，你有一些东西你应该把它写起来，交代清楚，不要让你的子女要在那个地方弄不清楚。因为情染呢，本来你就讲说那你们就一个人分一半就好了吗？但是他们会情染，所以白玉经里头讲了这么一个故事，不是很清楚吗？那个这个老长者呢，他很有钱，他要在年老的时候跟两个孩子讲说：“我走了，你们一个人分一半，这应该很好吧？” 老人家要走 一往生了以后，这两个人一个人要分一半，怎么分都分不平。你这块地比较肥沃一点，我那块地比较不肥沃一点，你分的这个房子看起来比较新，比较向阳，我分的那个房子看起来比较新，那个阳宅不够好啊，所以怎么分都分不平。他们两个人不断在那里争斗，最后有一个人跟他讲，你的父亲就跟你们讲一个人分一半，那很简单，什么东西都拿了一个人分一半吗？啊，所以田也在中间切一条，一个人一半，这还勉强可以切，房子一个人切一半，那就切了。这珠宝拿来，每一个珠宝都一个人切一半，珠宝都毁掉了。钱拿来切一半，钱不能用了。衣服棉被拿来通通切一半，通通都不能用。所以他们分完了以后，田产屋子很多东西都不太能用了，桌子也都一个人分一半，椅子也都一个人分一半，所以惨了，东西都不能用了。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一个情染。要了解我们的问题是在这里，当我们没有情染了以后，没有情染，我们看什么事情寥寥分明，而且我们不会在那个地方起障碍，我们不会，都是情染，情染里头产生了我们的自我们的私心，产生了我们的我执，产生了我们跟别人之间的对立，我们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敌意，就是从这里来的。啊，现在呢，大勇猛菩萨，这一位菩萨一定是大勇猛。为什么大勇猛？他已经看参透了情染，所以一个参透情染的人，是在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他就不会被那些东西牵着鼻子走，也不会被那些打垮，所以叫做大勇猛。这个大勇猛菩萨呢，就是讲这个。我以前年轻的时候，在乡下常常会有很多人会找说乡下唯一的秀才来帮忙做一些事情。有一家人他要分家，这土地呢要分成四份，所以也找来了那个中郎啊，就是公正的人啊，就分啊，就丈量。他们就讲，你就会得搭车啊，就是这个乡下的这个秀才来啊，做把它做一个记录，也一起来做一点杠杆，这样子。他们就在那里拉。拉那条要分的那个最后戒指呢，这是四个兄弟啊，在那里谈来谈去啊，好像每一个人都怕人家，就是一寸的地方哈、都不能让。哇，我第一次看，第一次大开眼界，就那个田产就差这样一点点，其他哈。用那个九穷啊茶啊，九穷的那个啥，啊那个顶雷所在啊，把点嘛地，在计较那个地方，我觉得那一块地又怎么样呢？问题是情染，感情的问题，问题是情染。我那个时候还不叫做情染，我称它叫小气，当时，但是我不知道，原来人的小气也是从情染来的，就在那里。但是其中有一个是他们家的老大，毕竟是老大，他说没有关系，你就移一点过来没有关系。他说将来那个你不能后悔哦。他说没有关系，我让的哈、让过来一点哈、差不多这啊呀嘛是关丘底啊家闹差寡这。他那个老大抽完了，就是他们是已经抽好了分段了，那个老大就移了一点。他说没有关系，阿内照讲都不讲的，他也没有讲说我好的拼呀。以后你拿阿内照讲，阿都阿内得，那就差那一点地，他就让他差了。他说别人跟他讲你不后悔，他说不会。你讲那大家来干嘛？阿内叫有公讲啊，有公讲阿得好。我也学到一课，人 就是什么 这些东西转不过来，越小气的情染就越深，越敌意的情染就越深，越是这个啊所放不开的情染就越深。所以他在这个地方，大勇猛菩萨会问这个问题啊，说我为了啊要普殊一切有情，让他们啊能够无染的安乐，让他们得无上的安乐，然后我才来问般若啊，这是为有情，我自己也希望永断一切烦恼，永断一切我自己的结及结所系法。你知道我们在这个阿含藏里头，过去在讲杂阿含的时候就讲到这个人的一些障碍呢，就是在结系，是不是？这结所系法，因为你打了一个结，那是为什么会产生结呢？那个结一定有一个情结在，也是情染。所以我为了使我自己啊能够啊这个断除一切的烦恼，断除一切的无明，我希望啊能够把我的结以及结系这些东西能够把它清除，然后我恭敬的问佛啊，你能告诉我什么叫般若吗？这个问题问的啊，你去看《大般若经》600卷的时候，你来看到这个问题的前后，问问题的前后的这个关系。但是你如果只看《大般若经》的纲要的时候，就不容易看到这么完整的东西了。所以你要一定真的要研究《大般若经》，就一定要回到《大般若经》600卷去看，而且你把那个理路他是怎么问的，那你这个佛是怎么答的，当时的情境啊，当时他们啊在这个竹园这个里头，他们是怎么样那个情境啊，这个竹林园里头他们的情境你也可以了解。所以他问出这个问题出来，这个佛的回答，世尊的回答是什么呢？世尊的回答说，般若就是自所行，在般若啊为自所行，这是最简要的一句话哈。他般若就是智慧哈，所行。般若是我们的智慧是从那里流露出来的，也就是我们的智慧，我们拿这个智慧去生活，我们拿这个智慧去做事情，用拿这个智慧来跟别人相处，是智所行啊。那么同时也非智所行。所以这跟《金刚经》的逻辑一样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个一定是你有什么，就同时必须是非什么才可以，是不是？啊，那么这个，所以凡是所有相，都必须是非相。你因为自所行，行出来以后就会行诸于外，行诸于语言，行诸于观念，行诸于我们的行动，是不是这样？那我一表现出来以后，如果你执着在它所表现出来的定义，所表现出来的那个行动，它的作为，那你就等于又去执着在那个定义跟那个作为上面来。所以说自所行又同时非自所行啊，他不是，他说他不是自境，他不是自的一个情境，智慧显现出来的那个情境，但是呢也非自境，他也不是说啊都不是那个自境，应该说我们有一个本体的般若。我这个般若就好像古人常常拿这个灯来做比较，来做比喻，我拿灯来照的时候，我看到了这些东西，我用灯一照说这个是我的麦克风，我照到了。但是人家问你说什么叫灯的时候，你不能讲说叫麦克风。我用灯我照到了这个光亮，太阳的这个光照了这个大地，你看到这个大地， 因为有阳光照，你才看得到说，哇，这是大地。但是这是大地，但是你不能讲说光，这个太阳就是这个大地。但是你讲说太阳是什么，我看到的是这个大地，太阳没有了就看不到。好，我这个般若，我有般若，我就看一件事，做一件事情，待人接物，我的平常生活，我用我的般若表现在我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来我的生活。那般若是般若，但并不是我所看到的，我所讲的话，也不是我们的感情世界，也不是我的生活经验，都不是。所以自所行处，但是却不是自境，不是这个智的境界的情境。好，这宇宙，这个整个的一个，所以我们如果说用华严经来表示它的话，说那个华藏世界所表现出的最后的那个一真法界，那个一真法界呢，就连华藏世界这个语言都没有办法去表达它了。好，我们说那是一个法界，也就是毗卢性海。那我回到那个毗卢性海，我是这么的光明，我往毗卢性海看是空性，我回头来看的时候，周边却是一片的庄严啊。所以我几次上次也给各位提到说，华严经一开始的时候讲到世祖妙严品的时候，他讲到世间是这么的庄严，这么的美好，你应该很清楚才对。他为什么会那么美好呢？因为他没有情染啊。我今天在擦窗子，老师今天刚有一点短短的时间，我说哎，我把这个窗子把它擦一擦，擦了窗子把东西移开，我看到一个玻璃罐里头，我装了好多小石头在那上头，我把它拿出来看一看，哦，我记得这些石头是在大兰澳的那条溪的溪流上捡的，每一片石头都是扁扁的啊，都是跟像铜板那么大啊，是这个黑色的，它本来就是板岩，经过这个风一，我们经过这个河床这样子到了下游，它就变成这样。我把它捡一些放在瓶子里头，我看它有如看到珍宝一样。所以石头跟钻石，我看起来是没什么两样的。有侵染了以后，觉得钻石是很贵的，你被这个很贵的情染染下去了以后，就觉得石头，如果我们换到另外一个世界，搞不好我们的瓦片拿到那边去磨一磨，它的价格，如果那个世界全部通通都是钻石的话，石头都是钻石的，那我们的这里的石头或瓦片拿去那里会变成像钻石一样的价格，不晓得我这样讲你了解不了解，而且又很容易破，所以你要小心哦，千万捧好，不要掉下去，掉下去会碎掉啊，是不是这样子呢？是情染所产生的哟。所以我有时候跟大家讲，我讲的是实在话，我没有一点年龄的体验，没有一点人生的各种体验，我今天不会这么深刻的跟大家谈这个佛法的这么微妙的地方。我看着那个树叶掉下来，哦，它红的太美了，我觉得它就是珍宝，不是吗？因为雄贵草雄，你才不认为它怎么样。但如果那片树叶是从火星拿回来的，当然火星有没有树叶我不知道，如果那里有生物，是不是你也会觉得很非常珍奇啊？是你经过侵染过，如果没有侵染过的，你看所有的大地都是七宝所成， 你也去看看你自己的身体，你的骨骸，你的眼睛，你能生活的这一刹那短暂的这个东西，也令你雀跃不已，不是吗？你还要怎么样呢？当你能如此的时候，没有这个，那你是在这个空间生活，跟另外一个空间生活，你用这个般若去生活，都是一样的无染的欢喜，这就因为你无染产生的欢喜。我们在这里有很多的染，我们染说他长得漂亮，他长得不漂亮，我长得漂亮，他长得不漂亮，这是天然喽。但是你敢想，每一个长得都不一样，每一个人都一样漂亮，每一个人都值得可敬，都很可爱。佛听到了就会讲说：善哉善哉，如以得般若智了。可是我们不是，我们一定要比较。我年轻的时候漂亮，现在很多的皱纹，鱼尾纹那么多不漂亮。然后老了以后说，我自己行动很不方便，我很痛苦，老了很不好。我告诉你，这是免不了的。但是你应该在老年人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你拿着拐杖，拄着拐杖，这样一步一步走的时候，三回五回靴，古唐诗里头讲的啦，一里二里行，三回五回靴。为什么叫一里二里行呢？人家走一里，你可能要走二里，用二里的力气，三回五回靴，这是老人路见一老人，这样老人。但是你看看他是不是这？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。老也是那么的庄严呢、啊、你拿老跟年轻的这个情染拿掉了以后就是这样啊。所以你学佛到了般若这里来的时候，就是要让你把这件事情看清楚。我们了解说大勇猛菩萨他问这个问题，而佛却这样子的回答，所以如是智相。但是如果真的要去讲真正的般若，这个智慧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去描述它的，是不是这样呢？所以我们来看，一开始他们两个人的问话，却讲出这么一段，引出这么一段他们一开始问的东西，然后佛就下去怎么说呢？佛接下去说，我现在要谈的这个般若，是为了给前面已经修了五个波罗蜜的人来讲，而不是为还有很多执着，还有很多这个无明，还有很多的情染，不是为这些人而说的。因为你在无明情染里头的人，你还是，我只要一讲，你还是用无明跟情染把这个般若把它染成一个自境，染成一个定义，染成一个你认为可以去掌执去执取或得到的东西。他说我不是为想要去得到某种东西的执着某种东西的这种想法，这种无明的人而说的，而是怎么样，而是他告诉我们说，他是一个你要去面对的是非自尽的，而是一个自所行自然而去行持的这个些人而说的啦。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所摘的这几点啊的这个经要呢，我们来看看。第一，当知十无少法可名般若波罗蜜多。他说一定要知道，没有一个固定的定义啊，大家拿那个讲义出来看啊。第一点，当知十无少法可名般若波罗蜜多，也就是说，般若波罗蜜多呢，并不是一个你用定义，或者是告诉我们做些什么事情，或者它是一个什么形状、什么性、什么样子的这个东西，你可以去拥有的。它不是，它是活活泼泼的，没有形象，没有。用人间的语言没有办法描述。这里 我们也给各位来讲一件事情，这事情以前我谈过的，一位研究生死学的先驱，这是差不多1976年，的一篇研究报告。这篇研究报告呢，叫《临床死亡经验的研究》，这是由一位叫做 Raven Moody 这一位医生，他这个研究的一篇学术的报告。Raven Moody 本身呢，他是这个医，他是啊这个念医的，那研毕业了以后呢，他就当了医生，也是医学教授。在他的手里头呢，当然也有医不了的人，到最后就往生了，啊，死亡了。这时到了他行医的有年以后，他常常这些人死亡了以后，他脑子里头常想起一件事情。他说他以前的老师啊，就是大学的时候的老师，是一个教哲学的老师，曾经跟他们讲过，他说他自己有死过的经验啊，他的大学的这教授，他说他曾经有过死亡的经验，他在课堂上把死亡的经验告诉他们啊，也就是死亡的那个世界，他跟我们人间的世界是不一样的，然后他又回阳了，所以他才能给他们上课。上课的时候，同时讲到这件事情。所以这边目的呢，当了医生以后，在他的手上，挽回不了的生命，他走了，他就常常在想一件事情，他那个教授讲的那些事情，所以他决心要来研究死亡经验，人的死亡经验。所以他到各地各国，各个医学中心去寻找病历上有死亡经验而又回阳的人，他不是随便去问一问而已，他是真的去找个案。然后呢，联络到了以后呢，他就啊用这个叫做临床晤谈的方式来了解他们的死亡经验。结果他归纳出来的一个死亡经验里头，其中有一件事情，就是每一个人都会跟 Raymond Moody 讲说，一个人在死亡里，他问他，那所谓的死亡是真的，我们都会跟他讲说，我们从我们的身体里头脱出来的，哎，那个脱体这两个字，他就问那什么叫做脱体，脱体叫做 out of body，但是那脱体是什么意思？他几乎每一个人都这么讲，脱体就是从身上，从原来的躯体里头出来了，这脱体啊，他的心是脱体的。